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今年是风投圈节目上线的第九个年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多年来，我们坚持在节目中与大家分享我们对商业世界的观察和理解。有很多朋友私下问我们有没有更系统的学习商业分析与投资的办法，能让大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基本的分析框架和投资技能，并且能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日常工作或者个人投资中。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我们尝试推出一个新的服务，叫做风投圈研习社。研究的研，学习的习，社交的社。研习社的主要关注领域是大家可以直接参与的二级市场，也就是股票市场。我们希望帮助大家提高研究判断上市公司和行业的能力，让大家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更加理性的投资决策，预防重大风险。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形式让大家结识到共同成长的伙伴，互相交流探讨，从更多的视角去看待市场变化，让你在投资的路上不再独自前行。研习社的首期课程计划在上海举行，时间是在4月13到14日，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向：二级市场投资方法论、宏观经济常识与研究方法，以及典型案例分析。我们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分别是消费品、互联网平台以及先进制造。在这三个行业的典型案例中，有不少是在近来低迷的市场环境下逆势取得优秀成绩的中国企业。黄海和我会全程参与课程，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业内的朋友来给大家讲课，比如有我们的好朋友，之前也在第79期节目中做客过风投圈的嘉宾鹏飞，他有17年的投资经验，曾在业内知名机构高盛和中信资本工作，他现在是专业的二级市场投资机构城池资本的联合创始人。鹏飞和他的团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二级市场机构是如何进行投资的，你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听到鹏飞和我们一起探讨关于中国酒店行业的研究分析。另外一位重要的课程讲师是燕川，他曾在桥水基金担任资深交易员，桥水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在国内投资行业内也是鼎鼎大名，有很多朋友可能都读过他写的书。外界对于桥水的投资方法论和组织文化有很多讨论，但大部分都是猜测和臆想。这次课程我们请燕川为大家分享桥水基金的真实情况。除了课程讲师外，我们还邀请了典型案例相关公司的内部人士现场与大家交流互动，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加深对案例的理解和认知。首期课程的详细信息和报名方式，请微信搜索关注风投圈的公众号，在菜单栏可以找到研习社的入口。期待您的参与，我们在上海见。
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黄海。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酒店涨价。就是大家发现了吗？2023年其实很多行业的价格呢，其实没有上升，反而还在下降。但是有一个行业是例外，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酒店行业哈。大家如果说经常出去玩，都能够有个感觉哈，酒店在23年，包括现在到了24年，都在不断的变贵。那这背后究竟它的道理是什么呢？为什么经济整体的情况好像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酒店这个行业能走出一个独立的行情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跟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专业做二级市场价值投资的城池资本，他的合伙人赵鹏飞，我们也有了很多的一个探讨。鹏飞之前也做客过我们风投圈的节目哈，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上一期讲价值投资的节目也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那因为他们在酒店这个行业里面做了很多调研的工作，了解得非常深入，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重新把鹏飞邀请到我们的节目来，继续当我们的嘉宾，然后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啊。鹏飞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风投圈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鹏飞，城池资本创始合伙人。
听了上一期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对鹏飞的价值投资的方法论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探讨这个酒店这个行业哈。我们可以因为现在春节刚刚过完嘛，我们可以聊一下，诶，大家觉得春节人是不是很多？如果你春节在哪过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觉得这个春节的这个旅游行业也挺火爆的？
哇，春节我今年在深圳，然后没有回四川老家，然后因为刚搬了个家嘛，还今天有一堆收拾的东西。然后春节初一的时候，我去那个前海那附近晃了一下，他们有些什么表演活动哈，那简直人山人海，里三层外三层，根本围不到那个表演的那个台去，我就直接走了。
没错，就是我在广州过的年嘛。以前广州过年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像空城一样的， 就是因为外来的这个朋友都回到老家过年嘛，广州其实就是非常的顺畅，没什么人，然后街上的道路马路都是空的，很多店也不开门。但今年这个情况好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在沙面、在北京路、在钟家广场这些比较热闹的地方，比平时的人还要多，就是感觉那个人山人海，所以呢，其实整个旅游行业还是很景气的。哎，不知道鹏飞你们有没有看到春节期间的整个旅游行业的这个数据是怎么样的呀？
我们看了些数据，这个确实旅游特别旺盛，这个人数的角度呢比19年要多 20%， 这个但是从整体收入上只恢复到19年的可能比19年多 7 点几，所以人均消费其实是下降了，大概下降了 10%。
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会不会是短途出行的比例在增加？因为你短途出行，那你肯定这个消费跟长途出行相比的话它就会有所下降。因为大家肯定也看到新闻嘛，今年这个自驾游特别多，就公路都在堵车嘛，大家在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当越来越多人选择自驾游短途出行的话呢，有可能会使得这个人均的消费会下降，但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假设，因为它不可能特别精确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区分。但如果我们单独只是看酒店这个行业的话呢，鹏飞有看到说酒店在整个春节期间它依然是在变贵的吗？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人均消费的金额下降了，但是酒店实实在在的变贵了。几个大的酒店集团他们都讲在春节期间他们自己每间房的房价比23年，比之前一年的同期都增长了40%-50%，比19年其实有30%的增长。
哦，涨了这么多。
对，因为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的惊讶哈，同比去年23年的春节有40%-50%的每一间房的房价的一个增长，这是很夸张的。因为大家知道说现在中国的各行各业能涨价的很少，对吧？鹏飞，你们研究这么多行业，能同比19年涨价的也没有很多吧？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商品的价格不是压力很大吗？ CPI 是负的吗？
是这样，其实非常少的。酒店是个挺例外的这个行业。我刚才讲了四五十呢，是包括了入住率的提升。如果不包括入住率，只是价格上，可能也有30%以上的增长。
哎，那这个行业是一直在涨价的过程当中吗，鹏飞？还是说其实反而是疫情之后的23年这个涨价的情况会非常明显？
其实完全不是，中国酒店过去10年其实没怎么涨过价格，可能疫情期间还稍微跌了一点，这个就是等于相当于过去10几年没涨过价，过去一年涨了20-30%甚至更高，所以我们就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啊，这个吸引我们又回去看了看酒店的这个生意。大家其实都知道自己自营的这种酒店资产特别重，就无论你是酒店集团自营酒店还是作为酒店加盟商，作为业主，你的固定成本其实是很高的，就代表着经营杠杆很高，所以你稍微涨点价，你带来的利润的增长其实非常非常高的。而且酒店品牌这个生意本身，就是比如说万豪也好，希尔顿也好，凯悦也好，它本身是个很好的生意，它有比较大的这个飞轮效应，就你有很大规模带来的，比如说你酒店的品牌越家喻户晓，你入住的入住率越高，你的价格也能卖得更高，这样你的收入就更高，然后愿意加盟你品牌的这个物业、这个业主、这个加盟商也会越多，所以它有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飞轮效应，所以这个其实是不错的生意的。万豪自己这个公司现在已经是值700亿美金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市值的公司，它上市20多年，股价翻了20多倍，所以其实是个非常好的大牛股，这也是吸引我们这个重新关注酒店投资机会的原因。
哎，鹏飞，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展开讨论一下，因为我有时候跟你们二级市场的投资的朋友交流呢，其实你们会很关注一个指标，就是说这个指标就是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品牌它有没有提价的空间，或者它能不能在提价的情况下不影响它的销售的数量。那其实你会发现在中国的这种激烈的竞争的这个各行各业当中呢，能实现这一点，就是也就是说有提价权的行业 其实不多的，是吧？在整体来说，尤其是在今天整个消费力相对来说比较疲软的情况下，所以在你们做这种行业分析或者说投资标的分析的时候，这个提价权是不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拥有提价权的公司是不是还比较稀缺的？
是这样，其实非常稀缺，不只是在中国，在全球其实都挺稀缺的。我们所追求的就是定价权这三个字。在中国比如说茅台，这个基本上每年零售价可能都往上在提价，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生意。就你提价，然后但是你成本其实完全没有变，所以你提的那些钱完全变成了你的这个利润，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好的这个消费品的企业，好的品牌，特别有魅力的地方。
是瑞，我你记不记得我们去年在讨论奢侈品的那期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哈？香奈儿跟 LV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经济好还是不好，有没有疫情，它都毫无道理的先给你涨个 10% 左右，这个利润就出来了。所以这个 LV 的老板能成为很长时间能成为世界首富，还是有他很大的这个道理在里面的。所以其实投资人像鹏飞你们这样的专业投资人其实都会很关注这个定价权的这个指标，但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居然在中国的酒店行业里面出现了这个涨价，并且量并没有太掉，就是量指的就是入住率嘛，就入住率其实也几乎恢复到了跟疫情之前差不多的一个水平，但是价格比疫情前涨了不少，所以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讨论的。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啊？为什么酒店会涨价呢？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官方结论或者说是一个正确答案的，所以我们其实有几个猜测哈，来跟鹏飞和为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哈。那第一个大家经常会说的一个猜测就是说，年轻人现在可能不买房了，或者说大额的消费压力比较大啊，买房这个几百万以上的这个支出大家不愿意去花了，而且未来不一定这个还能赚到钱投资房产，所以就把这些钱节省下来反而变成了更多的一个日常生活的体验式消费，对吧？追求特种兵旅游，对吧？追求啊，可能这个去年23年是淄博先火了，后来哈尔滨也火了，今年春节我跟 Real 在广州深圳，觉得广州深圳都成为一个春节的旅游目的地了把钱花在人生的体验上。诶，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直觉的一个感受哈，但我不知道鹏飞从你们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涨价的原因吗？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特别主要，但确实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上的趋势。比如说拿去年全年的数字看哈，全年的商品的销售额其实增长要显著慢于服务业，或者说叫体验型消费这个行业，所以确实是体验型消费的需求在提升。尤其疫情期间大家可能都被困在家里，这个也没出去玩，这个憋了3年，所以去年有一个这个报复性的，包括我们看到什么演唱会各种赛事，这个票都非常非常难抢，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显著的趋势。
这个事儿我印象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是因为疫情这一次啊，但是我觉得原因可能或者就是追究到底层的那个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可能是类似的。2008年不是四川有次那个大地震嘛，大家还记得吧？512那个大地震，那个之后好像其实观察到的这个四川那边，特别是地震就是接近震区的那些地方的人群的消费观念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就以前大家还是比较把钱存起来的，以后要什么大件啊或者是什么不时之需，他会有这种想法。但经过那次之后，那次这种大的地震之后，大家会觉得说指不定哪天就死了，对吧？所以就是及时行乐吧。所以我觉得可能疫情这个事情在这个层面上跟那个地震那次有类似的一个效果，就大家会更加珍视当下，就活在当下嘛，就是你也指不定哪天就会发生什么样的突发情况，你完全无法控制，对吧？那如果你想做什么，想看演唱会啊，想追的星，想去的旅游的地方，就赶紧去了，对吧？这个就不要再等了。
诶，其实如果你说这个点，就是很好的回答了我之前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成都的各种吃喝玩乐的这种享受型的消费在全国是如此的领先，对吧？它在各种的这种演唱会啊、旅游啊其实都是很舍得去花的。
奢侈品也是。
对，奢侈品也是啊。其实会不会就是跟你说的这个08年的这个地震给整个成都人民带来的这个心态的变化有一定关系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测。
对，如果可以有些做这个就是社会心理学调查的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我感觉上跟大家亲朋好友聊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而且这次疫情过后我其实我觉得身边的人或多或少也能感受到这么一个情况吧，就是说哎，平时的工作有挺忙的对吧，然后有很多事情想做都觉得哎，等等有空再说对吧，但现在这次过来之后觉得现在就去对吧，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的。
哎，不过我们这个都是比较偏向于主观的一个推测哈，但其实从真正的酒店的入住来看的话，鹏飞啊，其实是不是商旅的需求，也就是出差的需求，会比这种外出游玩旅游的需求更加重要呢？就是所以这两者的需求啊，这种所谓的体验式消费的这种大家出去旅游的这种需求本身，它就能够使得整个酒店的价格上升吗？还是说商旅可能会是更重要的一股力量？
是这样，对于投资者来说，商旅需求其实更重要，因为它相对来讲更稳定，也更可预测。商旅呢，你可以看成是酒店需求的基本盘和稳定器，然后咱们大家自己私人出游，这个需求其实是酒店需求的一个放大器和爆发的点。那对于商旅来讲，去年上半年其实经济刚刚恢复，然后非常非常多的行业都在积极出差，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酒店的商旅需求其实非常非常好的，入住率和酒店价格都有一个很好的上涨。然后到了五一和暑假的时候，你发现又叠加了私人旅游的需求，就让旺季变得更旺了，然后酒店价格就涨到了更离谱的价格。然后下半年整个经济可能稍微有一点回撤，那整个商旅的需求有点下降。所以酒店的价格也有一些往下走。当然如果你看十一和新年期间包括刚刚过去的春节，其实旅游的需求又非常旺。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很有意思，就是23年整个出游的人次其实相比疫情前19年是有下降的。但是在一些旅游旺季，比如黄金周、暑期、新年，它的旅游人次其实还比19年更高。大家都集中在这些假期中出游，然后就让这个旺季变得更旺，所以在一些时间段大家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酒店的价格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高。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其实在平季，也就是非十一非春节的时候，酒店的需求更多还是由商旅，就是工作出差所驱动的，但是在这种平季当中，实际上这个需求并没有增长太多，其实真正的增长或者最吸引大家眼球的这个所谓的涨价天价酒店，还是一个集中在暑期国庆春节的这种节日的一种现象。
是这样的，可能去年上半年相对商旅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所以那个时候酒店价格也是比一年前要贵很多，去年下半年开始有一点慢慢的回落，再加上可能供给也有一些上升，所以整个的酒店的价格是全年上半年比较高，然后下半年逐渐有一点回落。
但全年拉平来看的话，整个23年的这个酒店的客单价，就是每个房间的客单价，就我们如果从几个核心的酒店集团来看的话，跟2019年相比，就我们不说就是这个就是春节这种特殊的时候啊，就看平时的话，这个增长是不是还是比较显著的？
是的，基本上如果同比22年有一个30%上下的增长，同比19年可能也有10%以上的增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均出游消费还在下降，说明大家还是在别的地方省钱了哈，在这个刚需的这个住酒店这个事儿上是省不了钱了哈。
拼多多给你省下的钱都给酒店赚去了。
对，这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就可以省点啊，但是呢这个住酒店没办法，这个肯定还是在变贵了哈。那这是大家越来越多的体验式消费哈，这个原因我们刚刚分析了哈，就是从鹏飞他们的角度，其实如果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商旅跟个人出行这两个需求来看的话，体验式消费它只能解释这个个人出行这个板块哈，更多的这个酒店的涨价它可能还会跟商旅这个因素会有关系。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反而会更加乐观一点，就是因为整个23年其实整个商旅的出行，因为它跟整个宏观经济的活跃程度是密切相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都知道嘛，23年的宏观经济并不算特别好。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酒店都能涨价的话，那能不能说如果24年25年假设经济能够相对乐观来去预测它能够恢复的话，那会不会酒店的价格还会涨得更多呢？鹏飞，你觉得这个概率高吗？
我觉得有可能， 但实际上去年因为疫情三年期间关了不少酒店，所以供给直接减少了非常多。在这个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更大的一个酒店价格上涨的原因。
啊，这个是基本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酒店供给的情况怎么样子。鹏飞，你们的数据看到这个整个酒店的数量是有减少吗？就是房间数。
我们看到疫情三年，如果用22年底的数字相比19年，整个酒店客房的数量其实下降了接近 20%。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显著。你想疫情回来需求还在上涨，供给直接少了 20%， 这个时候你的价格必然是提升的。
这个减少的酒店这个房间数主要是因为疫情期间可能它有些支撑不下去就直接关掉了，对吧？我们来拆解一下嘛，它比如说也分档次的嘛，就高中低档它的变化怎么样子。
疫情期间整个客房数量下降了 20%， 然后其中那些非常小一点的酒店，这个就是进入门槛非常低的，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比较差，所以他们退出的最多。反映到价格上，就是经济型酒店最便宜的那一档，它的供给退出的是最多的。同时非连锁型的酒店，就那些个体的酒店，酒店房间数量非常少的酒店，他们退出的也是最多的。随着你的价位段的上移，你的退出的情况其实是不断的缩少的。
就是越便宜的酒店减少的越多，越贵的酒店其实它的房间数其实没怎么 太大的变化。
是的，就在经济型酒店这个价位段非常非常明显，供给减少的最多，所以价格反弹的也最快。所以像汉庭啊、七天、如家这个档次的酒店价格涨幅是最高的。然后汉庭在里面，它可能由于产品力最强，由于它的酒店也非常非常新，那它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最大的。
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给我们留言，看一下是不是跟你的这个出行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是一致的。这个情况啊，是便宜的酒店涨得更贵，还是这个更就是高档酒店涨得更贵，哪个的涨幅更大一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现象哈，是因为刚刚鹏飞你说的很关键的点，它是否在疫情期间撑不下去，其实也跟它的投入有关系啊。经济型酒店本来投入可能会比五星级酒店更少一些，所以它放弃起来也更容易一些。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可持续的一个趋势？因为23年的这个价格的反弹，酒店价格的上升，它究竟是一个长期上升的趋势，还是说因为整个宏观经济的大环境，整个中国的各行各业的价格其实并没有在增长的哈，整体整个全社会的消费的价格反而是 CPI 经常出现一个负的一个情况，那酒店它能不能独立走出一个不断涨价的一个独立行情，这件事情就很关键了。就是究竟这个供给的减少会不会很快就回补回来，就会23年是不是开了很多新酒店，24年是不是有很多酒店在开业，再把这个供给给补回去，那一旦补回去了，那这个价格战会不会又开始，这个我相信应该是非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鹏飞，你们肯定和团队做了很多这个方面的调研了，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你们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这个价格不断的上升也是挺难持续的，这个去年这个价格这么大幅的上升更多是阶段性啊，也可能更多是不同区域价位段的一个供需错配导致的。那疫情后酒店的供给其实是大概率增加的，我们做了很多酒店BD 和加盟商的访谈，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空出来想要加盟酒店的物业其实是挺多的，一方面是存量的，之前就是酒店疫情期间关闭的这些酒店物业它还存在，它会回来，另一方面呢是写字楼空置率其实不断提高，有很多可以拿来做酒店，现在很多酒店品牌其实不需要你整栋楼的物业，你中间可能给我个三层五层它都可以拿来做一个这个酒店，所以其实这个供给会回来可能就是时间问题。我们自己从酒店新签约的数量其实也反映了未来的供给会提升会回升。
之前我们关那酒店它并不是那个房子就不在了或者是拿去干别的事儿了，它其实大部分还是空在那里，它如果要想要变回来做酒店其实也就是一个最多重新装修的事儿，对吧？可能也就是半年一年也就做回来了。
没错，是这样，而且特别长期看它毕竟是你经济发展的一个成本，如果你整个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速不如大家想象的理想，或者说不如前几年理想，那这时候你酒店房间价格也不可能一直在增长，你这个经济也影响你的商旅的需求，也影响你的这个商旅可接受的这个价位段，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长期的一些这个经济带来的一些阻力吧。
你刚才提到另外一个趋势是说这个写字楼的空置率在上升，我们看到这个目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之前建设了很多按照这个高增速预增计预期的时候建设的这个写字楼的空置率，现在在各大城市都是非常头大的一个问题。那也有相应的政策说拿来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灵活的处理，对吧？不用来做写字楼了，做来做公寓啊，做酒店也是一个可以选项。
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啊，就是说从写字楼的物业改装成酒店的物业是很容易的吗？这还是说它是两类不同的物业，就能说把写字楼改成酒店就能改？
它就是商用嘛，其实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其实对，其实是蛮容易的。现在有不少的酒店，如果你看啊，特别是这些大的连锁集团的酒店，它很多都是写字楼的一部分。
而且写字楼它做酒店的话，它能做出那种高档感嘛，就大落地玻璃，对吧？整个是钢筋的结构，不是那种住宅的那种结构，它整个体感会好很多。
那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利好的因素了哈。我们说到的这个供给端的对于价格的这个支撑和提升的作用，可能更多还是一个偏向于中短期的一个红利。哎，但这里面可能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因素，可能反而会是有一定利好呢？就是说，会不会哪怕供给回来了之后啊，它可能更多的会变成一些连锁品牌旗下的酒店，而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可能会有很多所谓的单体酒店。单体酒店可能大家就容易价格战，但会不会一旦连锁化的品牌越来越多之后，反而这些连锁型的品牌公司，它会对整个市场的价格有更高的影响力，这样子的话价格也会使得它更坚挺，这个逻辑你觉得存在吗？彭飞，
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是这样，因为这个直接反映在加盟商的意愿上。比如说我开一个华住集团或者说亚多集团的酒店，我这个酒店的回本周期就是更快，然后盈利能力就是更强，作为加盟商的角度，他是更愿意加盟一些大的品牌集团的。那对于消费者来讲，我的会员体系也好，我的标准化以及产品力上，我觉得相比个体的单体的酒店都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那这个时候你的品牌的集中度，我觉得在未来也会有一个继续的提升。
酒店连锁化率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指标，我记得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曾经提过，但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变化，目前中国的酒店整体的连锁化率是个什么样的情况？鹏飞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对，如果相比美国的话我们还是稍微低的，但是相比欧洲和日本我们其实是已经蛮高的了。在中国呢，如果按酒店数统计，那连锁化率有 25% 上下，如果按客房数量可能就显著比这个高，可能在40甚至40以上，这个数字其实已经不低了。
酒店的数量就是说他们一个店，他因为有的店大有的店小，所以他看这个数量其实并不能反映这个连锁化率的真实情况，可能更多还是看那个房间的总数，这个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指标。那 40% 的话，这是一个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哈。
是这样的，如果你去一些核心的商旅城市你会看到更高的一个品牌的集中度。我们自己也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爬了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十个新一线城市，就是中国属于 top 14的商旅城市，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案例分析，把每个城市所有的酒店都爬了出来，然后按酒店的品牌按集团做了热力图，然后你会发现在大多数核心商圈中，这个品牌的集中度其实相比疫情前有了显著的提升，而且这个整体的绝对值的水平其实也比较高了，再叠加你会员体系做得好，所以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定价权。我觉得有一些酒店集团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的定价权。
哎，这个事儿我特别有体感啊，还是去年出差好几个次都去携程上搜那个附近的那个房源，反正都是搜来搜去都是那几个大集团旗下的，只是可能不同的子品牌而已。
对的，你去一些常出差的商务活动集中的这个商圈，基本上现在可能50-60%以上都是这些连锁集团的酒店。
哎，但这个可能是不是对携程这种 OTA 平台来说是一个坏消息？我见地方间都可能不去那个携程搜，而是直接去比如说某一个几个常用的这个酒店集团的那个自己的 APP 里面去搜，因为它的会员啊什么都比较方便嘛，然后也可以找到你就是预期比较稳定的那些酒店的品牌，在那个附近商圈基本上都有，那价钱也是一样的。
是这样，对于携程这种 OTA 来讲，他肯定希望酒店下游的酒店越分散 它能收的 take rate 越高，越分散越好。
是的，所以如果说这个酒店连锁化率像刚刚两位分析的一样，它其实是会有一个长期提升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这个趋势它会使得整个价格会受这种头部集团的影响更大，那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未来的酒店价格会是一个挺正向的一个作用，是吧，鹏飞？
对，是这样。但是有这样定价权的集团还是非常非常少数的。
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做了很多加盟商的一些访谈嘛，就从加盟商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他去投资加盟某一个酒店品牌去开这个酒店，他们要投入的，他是真金白银要掏钱的，对加盟商来说，这些加盟商他会越来越倾向于加盟像华住啊，像锦江啊，这样的一些很头部的集团嘛，他会越来越倾向于聚集到这些集团旗下嘛，就是因为加盟商的角度也非常重要，他们是真金白银在开这些酒店的嘛。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首选的品牌，而且已经越来越难被这个酒店的 BD 忽悠了。可能你过五可能你五年前十年前随便一个酒店集团过来找你，你可能也会这个信人家就开了，但是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说某个酒店品牌它是最好的，这个我加盟它其实是盈利能力最高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共识了现在。
我觉得这个道理还是很清晰的。为什么美国的酒店连锁化率非常高？我印象中有 70% 以上，像我们中国在 40% 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它背后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就是鹏飞刚刚分析过的一个差旅人群，它是这些酒店的连锁品牌的一个基本盘。因为对于这些差旅人群来说美国肯定是商旅是很发达的嘛，中国也非常发达，那其实他们对于品牌粘性都是比较高的。从用户的角度，因为是出差嘛，他肯定是不想出错，他肯定是希望说如果是一个可靠的品牌，他就反复可以入住，这样他更熟悉更方便，同时呢还有积分体系各种的福利，对吧？所以其实一个用户他进入到一个品牌的体系当中成为会员，他要离开这个酒店品牌是很难。然后我自己因为也经常出差啊，鹏飞跟若应该也都是。那其实我们自己的体验也是，在各行各业当中，除了酒店以外，可能也就航空公司，大家对于这个会员的积分、会员的福利是比较的重视和认可的。其他的很多行业，什么餐饮啊，什么喝个咖啡啊，喝个奶茶，其实那些积分或者会员对用户的这个绑定程度远远弱于酒店的。酒店可以说是一个品牌忠诚度很高的这么一个行业，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看你的支出酒店金额上，无论是酒店还是机票，这些可能都是你日常开销的一个比较大的部分吧。其他你说喝咖啡或者说吃个连锁的这个麦当劳肯德基，其实一年也花不了多少钱。
关键是我觉得酒店和航司它都有一个好处，就它给会员这种就特别是高等级会员提供的那些所谓 perks 的那些好处，各种小福利，它自己没有，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成本，对吧？你想一想，酒店说给你延迟到三点退房，它的成本能增加多少吗？也没有嘛。
所以我们关于酒店涨价原因的第二个原因的推测，我觉得比较靠谱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短期来看酒店的供给在下降，这个会使得二三年的一个涨价的现象变得非常显著。但这个供给的下降呢，在未来不可能是常态，因为酒店也在雨后春笋一般的重新开业。但是呢，长期的酒店连锁化率的提升，这件事情还是会对于酒店的涨价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推测哈。那第三个推测，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推测。这个推测呢，是来自于一些酒店上市公司自己的一些说法。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哈，中国的酒店集团呢是集中在经济型和中端，中端是中间的中哈，中端这两个价格带，那超过700块钱左右，100美金以上啊，我们如果说把它理解为可能是偏向于高端或者说豪华型的酒店，这个是偏向于国外的酒店集团嘛。那所以对于我们中国的酒店集团来说的话呢，其实他们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反而会有很多的原来住国外高端酒店集团的这样的一些用户，因为经济不是特别景气，差旅的预算下降了，他们自己可能个人出行的预算也下降了，他们反而会下降到这些 中国本地的酒店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就会使得很多的一些中端或者经济型酒店呢，反而有了提价的空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本来你的预算700块，现在变成500块，那你肯定住不起这个国外的五星级了。但可能呢，原来呢全季是400块的，但现在因为你的预算变成500块，出差预算卡在500，那全季涨到450了，你还是选了全季，你就不可能去选那个700左右的那个万豪或者希尔顿，就反而给了这个全季更好的一个提价的机会。哎，这个就是酒店涨价的另外一个原因。但这个我听起来是啊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就所以是反而是高端的人啊消费降级利好了这个中低端。这个说法究竟成不成立啊，就这个其实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个是表面上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哈，但我不知道跟彭飞你们这个具体的这个调研是不是吻合呢？
我觉得这个价位段其实离着有点远，你要是住一个万豪这样的希尔顿，至少可能也有个八九百块钱，但是你住一个全季，可能一天就是400块，500块撑死了。所以这个，
就你的意思是消费降级降不了那么多，是吧？
对，它可能顶多能挨着雅朵。我觉得你从什么皇冠假日，从希尔顿，从欢朋降到雅朵，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可能的。但是你从万豪直接降到全季，我觉得那基本上就是这里边有点太远了。而且我们自己做的消费者调研，我们问卷这个做了1000多人的消费者的问卷调研，其实一线城市拆标超过800块钱的比例只有10%，然后在新一线和二线差旅标准超过650块钱的，其实也只有12%，就是全中国的水平，酒店房间平均价格就是300-400块钱。所以你离万豪那个价位段其实是非常非常远。如果你说很多人从万豪直接降到全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太远了。
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情况，没有这个情况发生实际上。
对，然后我们自己的调研也发现说，其实差旅的标准并没有显著的下降，尤其在650块钱以下的各个主流的价格带上，其实这个差旅标准甚至还有一点上升。然后在650块钱以上，就是中国已经非常非常少的人拆标是这么高了，这个拆标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很多高端的行业，比如说地产、互联网、金融啊、医药，这个这几年可能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日子都不好过的行业，他们其实是受影响，他们可能也不只是拆标受影响，
他们直接不去了，对吧？
对的，他们频次可能都受影响。
什么这个互联网公司什么搞几个这直接没有了，那就不用考虑出差的标准的问题了。
对，所以你能看到其实价格带偏低的拆标并没有下降，然后高的价格带的这个拆标它的影响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是从事投资行业的，还有我们大部分的播客的听众可能也都会在刚刚彭飞所提到的几个中高端行业里面去任职啊，大家可能包括地产、互联网、金融，可能广告营销啊，这个这样的一些行业里面。但其实这些行业呢，它所雇佣的人群在整个中国的大盘酒店的这个需求的大盘来看，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人群，对吧？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制造业立国的国家，所以其实整体而言，在整个差旅的出差人群当中，住酒店人群当中，如果说最大的行业来自哪个行业，可能大概率还是来自于制造业，对吧？而不是来自于这个互联网行业，对吧？所以互联网行业的这个日子不好过哈，这个需求下降哈，这个消费力下降，其实对于大盘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就所以从彭飞他们的调研来看的话，制造业的差旅标准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反而是在提高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记得我们之前跟城市资本的团队彭飞和其他的团队在交流的时候，你们有一个观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主要的行业是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很多订单的谈判和交流生意的这种洽谈，它是需要见面的，就我需要看到你这个工厂实际在生产什么东西，我才给你能够下订单。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行业构成里面，它会使得这个经济体的出差需求会更旺盛一些。就这个观点我印象特别深刻。
对，我觉得是制造业占比确实还是挺高的，然后对于商旅的需求也是一个基本盘，然后制造业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也不错， 整个的商旅的需求，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增长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刚刚很多上市公司所提到的所谓高端酒店集团消费力下降啊，用户从高端酒店集团转到他们这些本土的酒店集团，使得本土的集团还有提价的空间的这种说法呢，大概率可能不是一个很主流的一个原因哈，因为第一是降价的幅度没有那么大，第二就是这些不景气的这些高端行业，它也不是整个酒店大盘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啊，主要是由制造业构成的这个出差的需求。那这个制造业其实整体的景气度是 OK 的，而且是差旅标准也是还是在提高的。
对，涨价的原因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觉得可能要分价位段来看，350块钱以下的价格段的酒店，我觉得最大的原因还是供给的大幅的下降，导致比如说汉庭这个价位段的酒店的价格有一个显著的反弹，但这个在未来可能持续性我们认为不会太强。然后350到500块钱的酒店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在一些最核心的商旅城市的最核心商圈里面，它的某个集团酒店的集中度显著提升，带来了一些定价权的提升，我们认为是这个价位段价格上涨了一个比较大的可能可以持续时间稍微长一些的驱动力。在500到650块钱的这个价位段，我们觉得主要的驱动力就不再是供给的减少，而是来自于品牌和产品力的提升。这个相对来讲它的可持续性，我们自己的观点是会更长一些。我觉得简单总结是这样。
分析完这个涨价的这些原因之后，大家心里面应该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和理解了哈，究竟这个23年的这个涨价的这个情况，它的来龙去脉和未来是不是可持续。那我们节目后面一半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来继续来探讨一下哈，就是整个行业的格局和未来的一些可能的一些趋势。哎，首先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我自己非常的惊讶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中国现在市场占有率最高的酒店品牌是哪个？就 Real 你可以来猜一下，就因为鹏飞肯定知道答案的，因为是鹏飞告诉我的，但这个 Real 我们来猜一下，哪一个是中国最大的酒店品牌？
华住。
因为华住它不是个品牌嘛，它是个集团，那华住旗下可能有汉庭有全季之类的，
单一品牌是吧？
对啊，单一品牌嘛，就对用户来说，用户是不会太关注华住还是非华住，因为用户关注的是汉庭、七天还是如家，对吧？就这些是品牌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哪个可能会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呢？中国最大的酒店品牌，
经济连锁如家、七天之类的吧，这个两个选一个。
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这两个，或者再加上汉庭，对吧？这三个可能选一个，那好像都不是啊。这个鹏飞是那个维也纳，对吧？这个维也纳是一个我在北京嘛，平时在北京很少看到的一个品牌啊，所以我发现它是第一名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惊讶。但如果在深圳，是不是维也纳比较多一点？
哎，这么说倒也是哈。
对，在华南确实维也纳是最多的，它现在在中国的市占率有7%。有超过3000家维也纳的酒店，确实是非常非常多。
哎，但是这个市占率是算什么？算它的酒店的房间数，还是算它的收入？
房间数，体量确实非常大，在华南特别多。这个，而且不光是在广州、深圳一线城市，在二线、三线，甚至下这个更下沉的地方也非常多的维也纳。
为什么是这一家？
我自己的感觉是，华南的经济还是比较发达，有非常多的商旅的需求，然后它的这个装修的风格就是那种，什么大厅金灿灿，巨大水晶吊灯，就是那种这个华南的老板们非常喜欢的
老前锋。
对，华南老前锋，没错。所以当时开了非常非常多的维也纳，然后这个有非常多的这个商务活动，包括什么婚庆宴请都在维也纳酒店。
对，他能接这个婚庆的单，这个确实是其他那些什么如家、汉庭那些是干不了这个事儿，那就是纯经济连锁。
是这样的，我们自己访谈一些消费者，如果是40岁以上的人群，维也纳被提及以及被选择的概率显著都高于年轻一代。
对，你看这个情况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是完全吻合的，对吧？因为刚刚听鹏飞你这个描述，我就能想象这个华南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厂一代，就是这个40岁以上的老板们，肯定是对这种维也纳的欧式风格是非常喜欢的。这个可能不会太受我们的很多听众，如果来自于这个金融行业或者这个互联网行业比较年轻，可能就不会喜欢这种风格啊，喜欢简约的大家。但如 如果是这个欧式风格，其实是有它广泛的这个接受程度的哈。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你一个简约风格的酒店是做不了这个婚宴的，但维也纳这种欧式，这一看这个跟婚宴也比较吻合哈，所以人家的市场其实非常的大。
是这样，在很多下沉的地方，基本上这个地方最好的酒店就是维也纳或者维也纳国际，所以当地很多这种大的活动啊，然后这些大的什么这个交易的签约都是在维也纳酒店来举行的。
维也纳是属于这个锦江集团的，锦江集团是我们中国本土的酒店集团，就锦江集团也是中国市占率最高的一个酒店集团。我们刚刚说品牌是一个维度，集团是一个维度，因为集团旗下可能有多个品牌，锦江集团它的市占率能够超过 20%。 哎，所以鹏飞，这个除了维也纳之外，锦江这个集团旗下还有哪些酒店？
锦江集团除了维也纳，还有收购的经济型连锁品牌七天，这个在中国也非常大，然后还有他们自己自营自己创造的这个锦江之星，这是一个原来非常历史悠久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些偏高端一点的，比如说希尔顿欢朋这个子品牌，它其实是归锦江集团中国区所有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不太听过的一些丽百啊、丽丰啊、西岸啊，这些比较小众的牌子。
虽然从市占率的角度锦江是中国第一啊，但其实从经营数据的角度来看的话华住是优于锦江的。我们也看到一些公开的数据，其实锦江在疫情前2019年的整体入住率是 70%， 但华住有 80% 哦。那说明其实虽然酒店的房间数是锦江更多，但从经营效率的角度来说华住是更好的。2023年在疫情之后，锦江的入住率确实也是会低于华住的。刚鹏飞你提到，就是说酒店是一个固定成本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哈，就无论有没有人住，其实很多成本都要产生的，所以华住在经营上这个入住率能够跟它的竞争对手锦江相比能够显著更高的话，其实是不是说明华住这个公司在经营能力上是更强？
是这样，华住集团整体的入住率都是在 80% 以上这个锦江和首旅就要显著低于这个水平了。
哎，别这么说，我跟你说那个华住自己的那个 APP 都做得比别家的要好，就有时候你都我不用携程，我直接用华住会议里面去订房。
对，哎，那我们说到华住的这个经营能力比较强哈，这个对于加盟商来说利润也比较高，那我们就肯定会说到华住旗下的这些品牌嘛。它旗下两个很核心的品牌，一个是经济型的汉庭，一个是中端中间的中端型的这个全季，这两个品牌都是可圈可点哈。那鹏飞，从你们的调研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品牌的经营情况是怎么样的？
它的盈利能力都是所有的酒店品牌里面最高的之一。如果你问加盟商你现在最想加盟哪个品牌，他可能会跟你讲汉庭、全季，可能第三个选择是雅朵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属于第一档。当然这个是根据不同的物业来看对于大部分中国的物业来讲，他做不了五星级奢华的酒店，他可能更多的只能做这种连锁的酒店，那这个时候这三个品牌基本上是他的首选。而且华住的酒店通常来讲都会新一点，我们自己做酒店全中国爬了60万家酒店，华住集团的酒店里面开业时间和装修时间在5年以内的，这个占比是所有的头部酒店集团里面最高的。但是如果你看锦江里面比如说七天，然后比如说你看其他首旅的如家，然后包括速八这个包括其他的这个锦江之星，它的这个旧的酒店占比还是蛮高的。那我们自己就是我个人的体感，我还是挺喜欢住一些新的酒店，它感觉各方面的设施都会好一些。
哎，那为什么华住的酒店就会比别人的新呢？因为这个装修翻新的钱应该也不是由酒店集团出的，是由加盟商出的，所以是因为加盟商通过加盟华住旗下的酒店盈利情况比较好，能赚到不少钱，所以愿意配合去更多的装修，是这个逻辑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酒店品牌集团对于加盟商的影响能力和掌控力是不同的，像华住就要求比如说你是全季或者汉庭，你就要每7年、8年、10年你要给我重新装修一次，让你的酒店变得更好。另一方面呢，也是他在近几年吸引了更多的新的加盟商，所以新开出的酒店里面华住的占比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整个的酒店的房间，你的门店都是新的酒店是占比更高的。
我看鹏飞你们团队的这个调研的报告当中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结论，就是汉庭是唯一一个市场占有率还在提高的经济型酒店品牌。因为随着消费升级，国家的经济在发展，其实像汉庭啊、如家、七天就属于经济型品牌嘛，很多人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可能就升级到全季或者升级到雅朵这样的品牌上面去了。大部分的经济型品牌呢，它的市场占有率都在下降的，那这个是符合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啊。但这里面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华住旗下的汉庭，它是唯一一个在提升的。这是不是就是刚刚鹏飞你说这个原因，就汉庭是还在翻新，它还在推出各种的升级的一些新的酒店，使得用户对于汉庭的忠诚度会高于其他像如家和七天这种跟它同水平的这样的酒店。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就直接反映了汉庭的产品力，它不断的迭代然后不断的翻新，这个让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住汉庭，然后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反映这个公司的能力的。
但它如果升级到一定程度的话，它会不会跟全季越来越接近呢？同一个集团旗下的两个品牌之间，它会不会就是自己互相打架呀？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对华住这个公司的一个担心，就是它这个汉庭跟全季都做得不错，但中间会不会互相去 PK 呢？
我觉得如果你看下沉城市三线及以下的地方，确实这个汉庭和全季的价格带的重叠是最高的，就是价格可能没差那么多钱。但如果你看一线城市新一线，它的价格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所以这个对于消费者的和需求的分层还是比较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Rio， 你是不是比较喜欢这个全季的极简风啊？感觉这个其实我觉得住在里面特别的素。
对对对，我特别特别不喜欢那个维也纳那种老钱风，受不了，没法住。这个全季的那个极简风就进去就感觉挺比较舒适嘛，你反正也就睡个觉，然后也不想那么多，就是那个风格感觉挺好的。
对，我住这个全季的时候呢，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他会经常在房间里放一本创始人的书啊，这个华住的这个老板，这个华住的老板季琦啊，这个确实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非常值得敬佩。那他有一本书叫《创始人手记》哈，然后呢就会放在他的这个全季酒店的这个房间里面供大家阅读哈。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写的是不错的，其实，所以其实是大家可以看的哈，就可以学习一下这个酒店的这个集团是怎么打造出来，因为这个服务行业对于很多精细化的这些细节要求是很高的哈。聊到这儿，我们就可以从各自我们入住这些酒店的一个体验来去分享一下哈，就可以针对这个华住跟雅朵这两个哈，都是已经上市的这个酒店的连锁品牌，也是很多投资者会关注的两个投资标的哈。我们刚说了一些行业的东西，我们后面就可以再聚焦来去聊一下这两个酒店集团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感受。刚刚其实华住聊的比较多啊，其实两个核心的品牌分别占据了汉庭占据了经济型，然后全季占据了终端最大众化的市场。但其实雅朵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品牌哈，因为它占据的这个价格带呢它自己定位叫做中高端，它比中端要高一点，比全季要高。但当然它会比像万豪这样的海外的五星级酒店是要低一些的。
国产酒店品牌天花板
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可以说是国产品牌的这个天花板。但我相信那个鹏飞跟 Rio 你们出差的时候也都住过雅朵，我自己住过雅朵，我们可以也来聊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品牌，在中国非常少数也能做出一些溢价的，能做出一些我们叫做情绪价值的一个品牌。它给我的感觉什么呢？我可以先来分享一下，然后听一下你们的意见。我觉得它的这个数字化和一些房间的细节很用心，我感觉就数字化就是说就是你连了 WiFi 之后，你可能可以要一些这种水啊，或者帮你把外卖送上来啊，叫外卖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WiFi 之后，在它的这个智能电视上你就可以来完成这些指令，就你不需要去下楼，对吧？这是所谓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些能力。有一个很实用的点，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就可以投屏嘛，就是说你相当于就是你要看一个视频在酒店的时候，你就可以投到这个电视上，对吧？如果你知道这个投屏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这种能力，但五星级酒店是一定没有的， 是不是外国人没这个需求，是吧？只有我们中国人有这个需求。
那老外是不会理解这个需求。
对，老外就不会想着说，你看个视频，你还要投到电视上，对吧？就是我住过的所有五星酒店，没有一个酒店是有这个功能的。但是雅朵一般是有这个功能的，华住的不少酒店也有这个功能哈。所以这些我们就我认为是一个数字化的一些这样我们觉得体验好的地方。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细节，例如说雅朵比较擅长的是它的这个床品，对吧？因为它床品是单独可以拿去卖的，就它的被子啊枕头啊，它其实是号称自己是花了很多功夫，然后呢其实是能够你喜欢你都可以直接买回家，对吧？然后呢它在资本市场在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它不仅有酒店入住的这部分收入，它还有卖东西的收入。
你们猜猜雅朵23年全年卖这些被子什么的卖了多少钱？
财报里面会单独公布这个数了，对吧？
他单独公布了，我没有看到全年的数据哈，但我看到了他某个季度的一个财报，就是我印象中我看过那个三季度的财报，就七八九月的三季度的雅朵的财报，他在那个季度他说自己卖枕头被子卖了3亿，
23年全年估计有个7-8亿人民币，就是卖这些床卖这被子，很厉害。
他这个场景打的还是蛮好的，因为就床品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在现在以前你做互联网卖那个床垫和卖那个枕头都有一个试用期的问题哈，退货都很麻烦嘛。但如果说你在酒店里面已经试用，哎，睡得挺好的，很舒服，这个枕头，然后这个床品也觉得你觉得很 OK， 你直接买就没有这个退货的这个问题了嘛。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公司特别会，就是他在大堂给你卖他的被子和这个枕头和这个床垫。他就告诉你说我这东西都能拿出来卖，他肯定特别好，所以就让你还特别有买的欲望，然后会让你觉得这个居住体验好像确实也变得更好。而且他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去一线城市这个出差，差标可能是800块钱，但他雅朵可能就是500-600块钱，他剩下这200-300他可以买一个这个枕头，然后放在同一张发票里面，他就自己用了
啊，可以这样操作，薅狗是羊毛是吧？太强了，太强了！
哎呦，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不过确实我们也得说啊，就是说雅朵卖的接近这10亿的这个枕头被子呢，它肯定不是靠在酒店大堂放一个这样的一个二维码让你直接下单哈，这个可能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人家是正儿八经在抖音上有非常强的这个经营能力哈，该投流的该直播的人家一样都没有少做。说白了就是一个开酒店的公司有这个在抖音上卖货的这个能力哈，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不知道彭飞，从你们专业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公司它有两块不同业务，你可以认为说现在雅朵一个是它正常的酒店业务，一个是它卖货的业务，它会有一个更高的估值的一个可能性吗？还是说实际上大家还是觉得说你一个主业做酒店的去卖枕头，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其实从投资的角度的话。
对，我觉得通常来讲，如果你两块业务不太相关，我们其实会给估值打一个折扣的，这个估值其实不是上升，应该是往下降，
不务正业对吧大家。
对，或者他就觉得你这个资源其实不太能协同，然后可能一块业务往往是新的业务没有老的业务盈利能力好，那这个时候可能估值难免有一些折扣。然后也包括有一些比如互联网公司特别显著，这个也包括可能有一些综合的集团，它控股了非常多的不同的生意，那这时候它有一个我们叫 holding company discount， 它会有一个折扣的。但是对于雅朵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好，因为它有点像你通过住酒店变成一个场景，去不断给你加深说啊，我其实会有很好的产品去售卖的。那这时候可能你会这个叫对于这个品牌的心智，对于这个产品的认知度，以及这个产品接触消费者每次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那这个时候可能真的能 support 一个好的零售的生意，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而且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床品这一块，它本来它自己也是很大的一个需求方嘛，所以它在采购上面就天然有优势，它还不是那种纯粹卖货的品牌那种，对吧？它自己也是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下游的消费端，这个就特别好，有一定的这个 synergy。
是这样，你像之前有一些高端的床品，比如说金可儿，还有一些品牌，但是他们其实在酒店的存在感是比较低的。你说你住一个5星级豪华酒店，你其实真的不知道你的床品是哪个品牌的， 所以消费者做这个消费决策的时候其实就蛮难的。但是对于雅朵来讲，你一直住雅朵出差，然后你发现这个很舒服，你就真的更有可能买他们的产品。
对，关于床品那个，我还有一个小细节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很多人说，就是你换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去睡觉难以入睡，是一个常态嘛。但如果说你在家里用的也是他的那个床品，就是你去换的觉得也是那个床品，你的那个陌生感会少好很多。
你怎么这么像这个雅朵的这个市场部的负责人？这个连这种东西都给他想到了。
因为我有这个问题啊，就是我通常比如说出差个三五天，就第一晚上是最睡得最差的，因为要换一个新房要重新适应一下，就后面两三天就会没有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就家里跟酒店是同样的一个床品，这点上会好很多。
其实你看雅朵的这样的主打自己的床品的这个专业性，让你睡觉的体验更好，这个事情呢，其实在植入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就是说，雅朵这个酒店是一个很注重用户体验的，因为在酒店里面睡觉是最重要的嘛。那你睡觉的体验就是体现在你的枕头被子的这个床垫的这个舒适程度上嘛，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暗示说，我都能卖这个东西，但其说明我对于你的用户体验特别的用心。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我这个酒店。它除了这个床品是一个大家最容易感知的，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居住体验的细节也是有一点花小钱办大事的感觉，就其实花的钱都不多的，投入都不多的，但是呢给用户的感觉就是比较好。例如说它专门做的一些拖鞋啊，洁面的套装啊，醒酒的茶饮，还有晚上你如果说超过某个时间，我记得是九点十点之后雅朵的大堂会免费提供这个热牛奶还有水果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细节。其实它在这些细节上花功夫呢，我理解哈，其实应该说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没有提高那么多，但是给用户的感受就会好很多哈。这一点我觉得是他们特别聪明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也不得不说，从这个用户的角度呢，他在这些细节上让你体验好，但实际上如果你比较理性的去看他的这个缺点的话，其实他在硬件设施上跟国外正儿八经的中高端的酒店，尤其是五星级的酒店，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哈。首先他把这个健身房尽可能的省下来了，对吧？游泳池是肯定没有的。那这个跑步的这个健身的器材也是能省则省哈，特别小。公共空间整体的投入都是比较低的，对吧？就大堂也不会花太多的心思，然后呢房间里面的这个浴缸也不会给你做的。整体来说，那些硬件需要实打实的花钱的地方，中国的品牌就很会去节省。哎，那好了，问题来了，这个就要看这个鹏飞，你们团队在做这种真正的消费者调研的时候，我们刚刚其实说的这些优点和缺点，消费者是如何认知这些事情的呢？就我们自己几个人没有代表性的，对吧？还是要听正儿八经的消费者调研的结果吗？我知道你们团队做了比较详细的这方面的消费者调研，究竟对于雅朵这种公司的这种所谓主打用户体验，但是在实际实打实的这个投入上是比较抠门的，这种情况消费者买不买单呢？
好，我讲讲我自己的体验。我创业之后就是从原来什么四季酒店住到全季酒店，从1000多的住到3、4万。我把华住集团里面几乎所有的品牌我其实都住过，就是为了调研。我们在2020年和2021年都研究过酒店集团的。然后我住的感受呢，其实当时就给我非常意外的好，就是原来这么少的钱，其实我住到的体验不比原来这个可能住1000多块钱的酒店要差很多。但是当我住到雅朵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回不去全季了。大家都讲由奢入俭难，确实是这样。我这个作为雅朵会员，我觉得这个体验特别特别好。就有些人也讲说雅朵特别像渣男渣女，就是他真的特别懂用花小钱办大事，特别懂情绪价值，就给你伺候的特别好，让你特别开心。我觉得有一些点就是特别的明显，就比如说我入住之前啊，首先是我的这个会员，雅朵的会员是要199块钱每年你要付费的，但是对于华住来讲是你不花任何钱，你就觉得得来特别容易，但是你花了钱，你花了自己的一些叫这个付出，你就特别珍惜它。你出差的时候，你感觉你没住雅朵，你去住一个华住，你住一个锦江，你就觉得这亏了这趟。然后当你入住之前，你无论是金会员还是更高级的级别的会员，你可以选各种个性化的体验，它叫雅朵的锦囊。 比如说你可以选自己特殊的枕头拖鞋，然后你可以选很多你洁面的套装，然后你可以选醒酒的茶饮，然后晚上也会有热牛奶，你可以让它送到你的房间，甚至你还可以选瑜伽垫啊，送到你的房间，你可以泡脚的足浴包，这个甚至你连这个一次性的内裤，这个袜子，它都帮你准备，就是你会让你感受到，就是可能你的另一半都没给你的温暖。就这些小心思，对于一个出差的这个中年男性，我觉得这个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就让你感觉到这个服务确实是非常好，但是其实成本上也没有多少钱。我觉得雅朵另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服务。我自己的体感就是，无论你是熨一件衣服，还是打印一个文件，还是有些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地方，甚至寄个快递，我觉得雅朵的这个服务人员都特别愿意帮助客户去做这样的服务。我们访谈了非常多的基层的员工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反映在雅朵的工作特别累，要比原来他在别的酒店要累个50%，甚至一倍，工作量上来讲。但是他们的这个短期的经济的这个工资其实没有显著比原来更高，可能也就高个500块钱上下那我说什么支持他们这么玩命的工作，这么好的服务？他说其实是雅朵的晋升的体系比较成熟，而且晋升会相对来讲更快一些也确实是这样。雅朵现在只有1200家酒店要知道说在3年前疫情前的时候，它只有不到400家，它的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给这些年轻人一个更好的晋升的空间。我觉得这一点就有点像比较早期的海底捞，它也是靠员工的服务，在这个阶段可能雅朵这个服务还能够继续的支撑着它。如果开到2000家3000家以上，我觉得那个时候雅朵的这个服务的质量能否保证，以及这个成本上面有没有一个显著的提升，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华住的这个会员体系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缺憾，就是我原来比如说我住很多全季，然后住很多汉庭，我升级到全季的时候，其实我会员给我的 benefits 给我的好处没有任何的提升，然后再升级住比如说美居、橘子水晶或者曼心这样更高一点的这个品牌，我其实会员也没给我带来更好的一个福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华住的会员体系有一点遗憾的地方。
就华住的会员体系，它是在集团层面做的统一的一个规则嘛，它不是没有根据具体的品牌的调性单独做优化或者是定制，
是这样的。所以你作为这个雅朵的会员，你就感觉哇，这个体验要比我住全季或者我住同样价位段的华住集团的一些这个美居等等的酒店要体验好很多，我就特别愿意重复去住这个雅朵酒店了。
在硬件层面上你觉得呢？你看是说你从四季改到全季嘛，那在作为这个中国自有品牌酒店的天花板雅朵的这个硬件水平，你觉得？
说实话，我觉得基础的装修的质量上会有一定差别，但是它也会给你使一点小心思，比如说它的书桌，因为很多商旅人士还是需要这个桌子可能办公一下，它的书桌的材质就会很高级，无论是这个雅朵现在比较新的 3.5 还是最新的 4.0， 它的书桌的材质都让你觉得哇，这个桌子好像比普通的桌子要高级很多。然后同时在桌子上和你的床头柜上，它会有无线充电的那个面板，就让你觉得哇，这个好像又非常非常不一样。但是老外的那些酒店是你不可能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所以虽然说它每间房的装修的成本要显著低于国外品牌，你其实感觉不到。我觉得可能消费者甚至觉得说雅朵的这个装修的标准甚至比海外的品牌要更好，但实际上确实不是这样。
就我们自己几个人的感受啊，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啊。关于这个这个酒店的这些雅朵的比较擅长的这些细节的这种用户体验啊，但同时它其实没有真的在做很大的一个投入去打造这样的体验的。我们几个人的感受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市场究竟是否买单，就是用户对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认可的。我知道那个鹏飞你们和团队做了比较深入的用户调研，去分析用户在入住酒店的时候究竟他看中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还是先回到雅朵这个问题上，雅朵的这个方式是有效的吗？用户认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渣男的这种方式吗？
我觉得从数据上看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和疫情前相比 在某些价位段，比如说500到650这个价位段，可能是雅朵一个比较集中的价位。那消费者的选择上，雅朵的提升是所有品牌里面最大的。我们自己的调研是有1000多人的问卷，然后有50多人的深度消费者的访谈和6组还是7组的这个焦点小组的访谈，这个结果我觉得都是比较明显。然后相对来讲，这个价位段下降了，就是一些这个洋品牌的副牌，比如说可能是希尔顿、这个欢朋、逸林、花园，然后可能是皇冠假日、这个假日酒店等等的，是这些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酒店集团的一些便宜的这个子品牌，这些品牌的下降是比较显著的，然后基本上所有的份额都被雅朵所吃掉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价格带哈，500到650，其实它是一个前提啊。刚鹏飞你说，其实你是在做用户调研的时候，你们是先把价格先区分开，对吧？然后在这个价格带当中，再去了解大家是选择雅朵更多，还选择别的品牌更多。这个价格带它所对应的消费者来说，它其实很有意思，它既不是住经济型酒店的消费者，他的要求会更高，但同时他又不是这个五星级酒店的这个800-900块钱的这个消费者。你的意思是雅朵对于每天晚上的预算在这个价位段的消费者，他的杀伤力是最大的，是吗？
是这样。其实在350到500这个价位段，二线城市及以下的雅朵很多其实也在这个价位段，它的提升也非常显著。所以看到说基本上从400块钱到650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大一点的价位段，雅朵的产品力我觉得被消费者的认知还是比较显著的，尤其在过去的2-3年间。
那会不会是一个年轻人驱动的事情？因为对于我们刚刚聊到的像维也纳这样的中国至今依然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名的这个酒店品牌，它的老前锋欧式宫廷风很明显跟雅朵这种用户体验流派的这种风格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说明会不会是雅朵更受年轻人欢迎，但像维也纳会更受中年老板欢迎，大家的偏好不一样。但其实维也纳的价格也是属于500左右的一个价格，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其实跟雅朵的价格反而是比较类似的。
维也纳的价格带其实更广一些，300多维也纳也有，然后到500-600的其实也有，它会相对混乱一点，可能在高线城市它也能 charge 到600块钱，但是在低线城市可能300块钱的维也纳都会存在。然后也确实是年纪稍大的用户他会比较偏向维也纳，但是如果你拉平了看，从这个酒店自身的经营情况来看，雅朵单体酒店的盈利能力现在是显著高于平均的一个维也纳酒店的。
维也纳的市场占有率第一只是因为它酒店房间多，酒店数量多，但它的经营效率其实已经被雅朵拉开了。
对，当然雅朵可能这个比较也不是特别公平，因为雅朵现在酒店数量确实比较少，只有1200家酒店左右，那这个时候你平均的水平通常来讲都能做得更好一些。
那500以下的呢，就中国最大的市场肯定还是在500以下这个区间嘛，在500以下这个区间，华住的刚刚我们聊到的像汉庭跟全季这品牌，它在消费者心目中又是怎么样的呢？根据你们的调研，
在350到500这个价位段，全季和汉庭还是比较有优势的，这个都是消费者选择的前面的2-3个品牌之一。然后在350以下的价位段，汉庭是明显更好的。你也能看到说维也纳其实在这个领域在这个价位段也是做得不错的，如家可能是其次，其他的品牌就都不太能打了。确实汉庭的领先在这个价位段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350以下是汉庭，500到650其实很多人的首选变成了雅朵。那350到500的首选会是全季吗？全季这个品牌它跟雅朵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很明显在服务体验上并没有做得那么花哨，它比较简单简洁一点点。
是的，350到500这个价位段全季现在还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雅朵和维也纳相对来讲是排第二第三的。
那说明这些中国本土的优秀的酒店品牌它还是很懂中国人，就结论还是说中国人还吃这一套，对吧？还是吃这个雅朵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些细节的这一套。
我们自己做了很多消费者的访谈，其实我觉得定性的一些结论也比较明显，就是350块钱以内的酒店最重要的就是性价比，没有其他。然后稍微贵一点，350到500期间，这个消费者就认为硬件和性价比都很重要。 然后在500块钱到650这个价位段，大家就更在意服务和软件，这个就要比硬件可能还要更重要一点，然后性价比的重要性是断崖式的下降。然后在最贵的650块钱以上的大家可能要的就比较多了，比如说你的硬件、软件、服务，甚至你的品牌都变得在我们这儿是变得重要性已经上升到第三名，超过了价格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消费者的不同价位段的需求我们认为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然后也造就了这些品牌在不同价位段的一些供给的这个产品力的这个能力。如果绝对值上来看，确实外资的品牌是占最前面的这几个名次的，但是如果你看边际的变化，其实无论是雅朵还是中国这些酒店集团的一些高端的子品牌，他们的上升的势头都是比较显著，但是其中最显著的还是雅朵。再往上，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没有酒店集团证明过自己的能力。其实原来华住集团做过一个酒店品牌叫喜悦，在上海在其他的地方也开了一些自营的门店，但是都开的不是很成功。雅朵自己的这个集团其实也请了原来我如果没记错是 St. Regis 的一个团队来做更高端的一个子品牌，但是也没做成功。我觉得这个和不同集团的基因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可能华住集团更强调成本，更强调性价比，雅朵可能是偏服务一些，但是大家对于讲好一个高端品牌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能力可能现在来讲还没有人证明过自己。
那我们可以认为说按照你们的区分650以上应该都是高端的用户了哈，在这个所谓的高端的这个区间当中还是外资有明显的优势，像万豪跟希尔顿，这个会不会是外资唯一还具备优势的一个区间呢？
我觉得可能在五年以内甚至十年以内，中国做一个高端的品牌连锁，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比较难的，可能需要再给一些时间。这个我觉得其实瑞幸是个挺好的例子，就是18-19年瑞幸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喝瑞幸挺 low 的，随着产品力的不断的提升，加上他自己各方面的比如说跨界的各方面的营销显著提升了这个品牌的品牌力，那现在可能大家喝一杯瑞幸觉得也没怎么样。但是雅朵我觉得现在如果静态来看可能还是 maybe 有一点18-19年瑞幸的那个感受。你说你住原来住五星级酒店，然后你现在住雅朵，然后你的合作伙伴谈判方可能问你这次住哪个酒店，你回答说雅朵，可能面子上确实还是有一点过不去的。我觉得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改变这件事情。
对，这其实跟我们看到的很多别的行业是一样的，中国的品牌的崛起还是先从大众化，先从性价比开始。雅朵已经是在这个里面相对来说在溢价上做的还不错，但是它离能挑战这些海外的五星级品牌肯定还是有很长的这个距离哈。今天跟鹏飞交流了他们对于整个酒店行业的这个调研和观察哈，对我自己还是收获很大的。就对我来说核心的 take away 呢，我觉得是分成两个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上半部分讨论的关于酒店涨价的这个问题哈，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驱动了23年的这个中国酒店行业在整体的全社会甚至是通缩的情况下，酒店行业能够异军突起，价格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哈。我们分析的一些相关的原因哈，也提到了我们自己认为最靠谱的，包括鹏飞他们团队调研下来认为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还有未来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下半部分呢，我们其实又讨论了整个中国酒店行业的一个现状啊，包括两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标的啊，这个鹏飞团队他们做了很深度的调研呢，包括华住跟雅朵哈，两家非常不一样的公司，一个是经济型和性价比的一个王者哈。对于华住来说，那对于雅朵来说，它在用户体验上有非常独特的一些心思，所以是少数中国品牌里面能享受到溢价。那当然呢，对于酒店的行业来说，高端品牌还是掌握在这个外资的这个手里哈。万豪也是全世界的，依然是全世界的这个市值最高的一个酒店品牌。但中国的这些公司其实未来的发展空间，今天聊下来，我个人还是感到比较兴奋的。然后今天的节目呢，谢谢鹏飞和团队做了这么深入和详实的这个研究啊，这个光靠我和 Rio 两个人自己呢，是肯定没有办法聊到和对于消费者调研还有数据的分析到这么细节的一个程度的。
最后我也感谢一下我团队成员青云、星宇对我们酒店这个项目的研究支持。
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探讨关于酒店行业的问题。风投圈研习社的首期课程计划在上海举行，时间是4月13到14日。首期课程的详细信息和报名方式，请微信搜索关注风投圈的公众号，在菜单栏可以找到研习社的入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